欢迎收听
简单来说，
我是博翰，
我是新慧。
好，今天我要先分享一下我之前自己健身的经验、啊、那我觉得其实除了之前肩膀有受过伤以外，那对我来说健身之路遇到最大的困难是练硬举的时候。对，那因为我们现在会知道说，其实髋关节的活动，髋脚链这件事情那它也是人体自然动作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嘛，那我们应该要也要可以练习它。那一开始我髋脚链的控制不是太好，所以我其实蛮容易腰酸的。就是我硬举可能可以拉好100多公斤，但是其实我的脚好像始终都只有绷紧而已，我没有一个很明确让髋关节在用力的这个感觉。对，我可能以为我自己有，但是就是时有时无这样子，有时候会脚酸，有时候是腰酸。那如果操作不顺利的时候就背会容易不舒服啦。对，那包括回到现在在教学生的时候，那我觉得髋脚链都是大部分的人，就可能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他一开始会是一个比较难掌握的动作，比较难掌握的部分啦。我记得你有跟我说，像我们两个的体验课的不一样，是我通常自己在体验课的时候，我不会特别去带髋脚链这件事情。那我记得你说你会吗？
我会带。
对对对，哎、欸，那我想要知道你是为什么会选这个动作？因为如果大部分人一开始都好像做的不是很顺
啊，我就是要让他知道他做不好啊。
是啦。
所以他才要需要教练课啊，否则他自己练的时候，他一定是抱他的下背啊。
对
对啊，所以我才会选这个动作在我的
体验课的算是测试检测之中。
对，算是检测，但是也不完全是检测，我只是告诉他说，哦，你现在这个动作，你这个髋脚链动作做不好，
控制的不好。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而已。
好，哎，那你在做他们，你在带他们做髋脚链的时候啊，你觉得他们比较困难的部分大概会是什么？
比较困难的部分
就是他操作不顺，
就是比如说在做髋脚链的动作的过程中，他们会做成蹲，他没有办法，就是好像是因为 我都会形容说，哦，我们现在想象你骨盆是一桶水，我们要把水倒出来，
对，
他那桶水倒不出来，那很大原因其实是他本来就已经卡在前倾的位置了，
对，
所以他前倾，他要再前倾，他前倾不出来，
他已经卡住了，然后这时候开始他要嘛开始拱腰弯腰。
对，
折腰啦，
或是要用蹲的，
或是蹲的
之类的。
它的它不是倒水，它变成就是水桶掉下来，
也可以这样
往下降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哎，那你在判断他不能做出这个髋脚链，因为我们现在会知道说，学生可能没有办法做出髋脚链的因素，也许有很多，他有可能是哦他自己本身控制不好。
对。
那像是你刚刚讲的，他有可能一开始就卡在前倾的部分。
嗯，
那你有没有一套自己判断的流程，就是我们在逐步去排解他没办法做出这个动作的原因，那通常会怎么做？
我会先看，假设说他真的，我会请他先做徒手的髋脚链动作嘛，那他如果真的都做不来，我可能会先判断先看看我们做一点动态热身，
对
对，那如果好一点点，那也许他可能只是腿比较紧绷而已，
对，
尤其是可能久坐上班族，他可能就是前侧比较紧绷，
对，
那他就是没有办法下去。那 如果这样子啊，他就很简单就结束了嘛。那还有一种是他核心不太会控制，
对，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多从核心开始下手，请他要练习用呼吸的方式让核心是稳定的，然后再去做髋脚链的动作，
对
对。
所以其实你初步会先看一下他是不是主动会做出来这个动作，
对，
然后如果他主动可能没办法，那如果他 一直在前倾的话卡住，那你会带他伸展吗？
我会带他
放松，
对，我会带他做伸展啦，放松都会啦，
对，
啊，
对对
对，
所以因为 我自己在测试的时候，我其实流程跟你也差不多，不过 我一开始会看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骨盆会不会到处跑，就是我们俗称讲的什么屁股眨眼嘛，那腰会不会有那个弯的动作？
应该说在做这个髋脚链的时候，他不太会真的到屁股眨眼，但是他会就是比如说他的腰椎是不稳定的，
前倾或是后倾，或是他就摆来摆去，
对对对对对，他就会没有办法去稳定，所以这时候 我看到的话，我就会请他先练习核心多一些，
练习核心嘛。好，所以其实我们在判断髋脚链他没有办法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会从几个方向去走嘛，像是我们刚刚讲的，可能是他的是不是真的被卡住了，他就是卡在骨盆前倾或是后倾的部分。 那哎，那我们可以，我们刚刚既然有讲到前倾跟后倾，嗯，我们是要提到一下说，其实我们在操作宽脚链的时候啊，我们其实会希望说骨盆要维持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对，
好，那骨盆中间的位置其实大概是在前倾的10到15度。
嗯，
我印象中是这样，
前倾的10到15度。
对，就是往前倒水，往后倒水，在
中间的时候。因为你这样用讲的时候会很模糊，你可以讲清楚一点吗？
好，就是我们如果双手比七，那抓住我们两边的骨头，就腰这里有两块凸凸的地方。
嗯，
那想象它是一碗水的话，往前面倒水。
嗯，
跟往后倒水到底，那找到大概这个幅度中间的位置，
嗯，
大约会是往前倒水10到15度，就是一点点往前的这个部分啊。
对，那不过如果实际在教学的话，嗯，其实因为你去跟学生讲说你这个10到15度，他其实一定是听不懂。
对，
所以通常我也就是会像博汉方式，就是说，啊，我们往前倒水倒到底，往后倒水倒到底，然后找到中间，差不多就是那个位置。
嗯。
对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在看他的这个核心跟骨盆的中间，假设他前倾，哦，我们刚刚讲说往前倒水跟往后倒水嘛，
嗯，
那这个角度其实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一些可以操作的幅度，
对，
不过有些人会很少，
对，
那很少的人我用来在判断他是真的卡住还是只是他不会做的时候，嗯，我通常会叫他做猫驼式。
哦，
猫驼式，
嗯，
就是因为猫驼式应该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容易直接去带他找到骨盆的，
但是因为猫驼式有一件事情会 有时候会很麻烦，是因为他本身他第一件事情他控制就不好，
对，嗯，
所以他可能他动胸啊，
哦对，
他不会动他髋关节那一段或是他腰椎那一段就是控制不好，所以我不会用那个动作，
嗯，哦是吗？那你会选什么？
我会请他坐在椅子上啊，
然后一样练习往前往后。
对啊，
所以你的经验是大概坐在椅子上大部分就可以了嘛？
对，因为你猫驼式的话，它等于说，
嗯，
它还有胸椎那一段要处理，而且它看不见。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坐着的时候，
OK，
你坐的时候，你要求它你的上半身不能乱动，你只能动骨盆那一块。
然后它会比较好掌握，又等于说你把它脚卡住啦。
对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在带那个猫驼式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也会蛮常就是遇到像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就它其实在动胸，
嗯，对啊，
那这个时候我通常会拿一个那个瑜伽溃咖的那个小垫子，或是拿我的笔，哦，就轻轻的点着它的，
哦，小垫子什么，
就是那个粉红色的，
哦哦哦哦哦，
瑜伽，
你说
溃膝盖啦，溃膝盖的小垫子，
可能就是拿一个薄薄的
垫
子，或是拿或类似像瑜伽砖的东西，
对，因为我们就是
嗯
尽量避免碰触嘛，所以会拿那个东西，
嗯嗯，
然后我会放在他的可能骨盆附近，
嗯，
跟他说这个位置帮我往上推，嗯，去找天花板，
哦，
那我自己试是，哦，假设我们用这个方式，那学生应该会也会比较容易去掌握啦，
对
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顺道一提，就是其实猫驼是对于久坐可能开车或是久坐容易腰酸来讲也算是一个蛮好的解决腰酸的动作，
是没错，但是因为我觉得猫驼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成本太高了，
哦，你说你还要再把它放到那个位置上让它做，
这个，不是，就是我要拿出瑜伽垫，然后我还要跪在地上，
啊，
我膝盖会痛，
哦，好
这是我的职灾啊，这
是
我的职灾，
okay, okay,
你知道吗？所以我通常我现在喜欢是让他们坐在椅子上坐，
啊，就是坐在椅子上为主，
对对对对，因为他如果椅子能控制，他其实猫驼式应该也不会太差，
嗯，
因为我后来会觉得猫驼式难度高是因为还有胸椎那一段还有肩胛那一段，
对，
所以你他要那一段控制好，假设他今天控制很好的话他也不太需要这一个动作，
嗯，
他就是因为他控制不好，所以你会想要让他练习知道那个骨盆动，其实他是一个很好动作，但是如果他今天本身控制不好的话，
嗯，
我觉得猫驼式的指令是有点太多了，
有点太多，
对啊，假设啦，
哦，
就如果我今天，但是他如果已经，嗯，他本来就已经做得还不错了，然后我就希望他动更多，我就会把猫驼式
拿进来，
顺便他练肩胛稳定，这样子。
对，好，
嗯，
那所以我们刚刚是先讲说我们要带学生找到骨盆控制这件事嘛，
嗯，
对，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其实骨盆又跟核心息息相关嘛，
嗯，
因为我们如果把核心比喻成一个水壶的话，
对，
那骨盆就像是它的盖子，
对，
对对对，那我们这个盖子盖住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说它应该维持在中间，就是盖住的状态。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嗯，
其实有些人他在练习宽脚链，他控制不好，是因为他的骨盆会乱跑。
对啊，
对，所以说这个盖子有时候会打开，有时候关起来。
对，
那所以除了怎么控制盖子要盖好以外，其实还要练习让它关着，就是它要维持
住。你这个盖子理论呢，你还少补充一点，是横膈膜，
嗯，啊，是啦，
对，所以我也会给学生用一些视觉回馈，我会请他看镜子，
嗯，
那就是你的肋骨。 我会请他看肋骨，就是摸肋骨有两个点嘛，左边肋骨右边肋骨，然后跟左边的这个髂腰跟右边的髂腰、
嗯、
这个骨头，
对，
那你就把它连成一个四方形，
对，
长方形也可以随便，那你就是在做动作的过程中你这个四方形是不能有任何挤压的哦，
对，
或是任何变形。
那一开始想讲这个长方形会不会很难？
其实不会，因为他有些人应该说，其实你的学生有些人是视觉回馈的学习，有些人是触觉回馈的学习、
嗯、
那你就是多试几次嘛，那如果说这个学生你一直讲倒水倒水他听不懂，
嗯，
那你可能用视觉回馈，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个长方形或正方形这件事情去引导，
对，
或者是说哦，你触觉回馈帮他掰他的这个骨盆，
OK，
所以我觉得是你在教学的过程中你不能一直死守一件事情，就觉得哎，我的 SOP 就是来一就是这个，二是这个、
哦、对，
因为
当然要看情况调整，
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的学生他、嗯、诶真的听不懂，因为像我自己的状况是、我之前肩膀受伤，
对，
我的物理治疗师跟我讲什么可是我做不出来，
嗯，
因为我看不到，我做不出来。
哎、欸，没有，我其实刚刚在讲这一趴的意思是说，就是哎、其实我们刚刚先讲到骨盆要在中间嘛，
对啊，
然后还有说骨盆有些人会乱跑，
嗯，
所以其实我们除了教他中间是哪里以外，也要教他维持住
啊。对啊，所以我就说我刚刚的长方形
啊，
哦、
是啦是啦，你说底下维持住，但不止底下，上面也要。
对啊，你对啊，
对
你因为你刚刚讲的，我是要补充说，你的盖子不是只有一个、
哦、OK OK，
你必须还有横膈膜这件事情，你要去注意到，
嗯、
否则
没错没错，
它横膈膜那边一直开，它又算下面那个，它的动作也会长得非常非常奇怪。
对对
对，
对啊，这个是跟核心有关的。好，
对啊、
那所以说，假设它这个东西也不稳的话，
嗯、
我自己会带学生做可能那个死虫啊。
对，
就
死虫这个动作就会很好，就是因为你死虫有一个地板的触觉回馈在你的背嘛，
对，
那你就会维持好你的核心绷紧这件事情，就是刚好讲刚刚讲我们那个罐子，你维持上盖跟下盖
都要盖好，
都对齐的感觉，或者说我刚刚讲的长方形或正方形，你的、
嗯、结构不能有改变，
对，
形状不能有改
变，所以这个动作其实是蛮好的动作，只是说。一开始我们很常遇到问题就是说这个学生他本来控制就不好，所以死虫对他来讲也是超
难
的。
太
难。
好，那如果死虫他控制不好的话你会怎么做？
我会让他维持死虫姿势，可是不要动，
就是先维持在中间，
就他脚先不要移动啊、嗯、
对，
在这边练习呼吸。
好、欸、那我还想要讨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讲这个、
嗯、
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长方形还是水平以外，除了死虫以外、
嗯、
其实鸟狗式也可以嘛。
对啊，鸟狗式也可以。
那你刚刚有讲说死虫会有地板的触觉回馈会比较简单。
对啊。
所以你觉得鸟狗式会相对难一点吗？
我觉得它难很多。
嗯，因为它没有一个地方让你觉得你靠着不能动，对不对？
因为它第一件事情，它就你有些人，如果你第一次给他做鸟狗式，他根本不知道髋关节要维持住啊。
对，他就开始
他就这
样
翻啊，
凹来凹去
这样，一直翻。
嗯。
那他根本不知道，对。所以你那样子去做选这个动作给他的话，我觉得是太难。
嗯，
对，当然如果你是进阶的这个训练者，你知道核心稳定，你知道骨盆维持在中间这件事情，那你给他做这个动作，
鸟狗是
我就觉得
也会是一个好方
法，对，就有训练的效果在、
嗯、
这样子，
对对对、
嗯、
我也是这么认为啦。
对啊，
对，好，那如果死虫一开始太难，就是原版的手跟脚都动得没办法的话，其实我们就会选一些退阶的死虫、
嗯、
死虫也蛮多变化，
对
对
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就是可以从这个地方着手这样子。
嗯，
好，那你刚刚讲到说如果它是卡住的状态嘛，那我觉得卡住有分两种，就是第一个像你刚刚讲的，它一直在一个前倾的状态，
对，也有人在 卡在后倾，
也有是后倾、
啊、都有
啊，对
对，
所以说我们其实会看一下它骨盆到底是往前倒还是往后倒，
嗯，
然后再决定说我们会从假设要放松的话，再决定从腿前侧或是腿后侧开始着手，
对
对。好，那既然你刚刚有讲到说因为我觉得腿后侧腿前侧这个是相对简单，因为那个一目了然啦、啊
嗯嗯嗯、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四方形就是核心的罐子要维持住、
嗯、
那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有些人他可能髋关节他控制是好的，
对，
但是他一下去的时候是他上面这里会凹掉
啊，
对，那通常遇到这样就是背会开始驼掉，他上面的盖子，他底下盖子是盖好的，
嗯，
他上面的盖子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都盖不紧、
嗯、
他就开始乱跑，
嗯，
对，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不是他拿得太重了，
嗯，负重的时候，
对，
那有没有人徒手就是会弯掉的？
徒手因为应该会比较没有那么夸张，
相对好一点，
对
对。
那通常刚刚说上半身比如说你胸椎就整个塌掉了，
对，
你没有办法维持住这个 这个躯干刚性这件事情的话、嗯、我觉得第一是重量太重，第二的话是他的呼吸他没有去保持好，或是他不太会使用横膈膜扩张呼吸
这件
事
情。
对， 對、
嗯、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有遇到学生他的上半身是控制相对不顺的，如果好、嗯、比如说往前他或是往后仰、
嗯、
我们通常其实会再回到比较前面一点，我们再会去看一下核心跟呼吸的部分，从个地方开始看、啊、我们就会有点像是抽丝剥茧，看一下他是哪个状况出问题、
嗯、
然后去针对那个状况去想办法要怎么解决啦。
没错，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判断学生没办法做出宽脚链的动作的时候会这样子去做。
嗯，
哎，那你选择让学生做宽脚链的教学、哦、我们总是要开始教嘛，一开始先测试跟徒手的做完、
嗯、
那你会让学生做的第一个动作会是什么？像我记得我之前第一次去学自由重量的时候、
嗯、
我们那时候学习做宽脚链的动作是练习传统垫高的传统硬举。
嗯，
对， 但我现在觉得我实际上在操作上我会觉得让一些人开始直接做传统硬举我觉得对他来说会 有点太难。
我
你觉得呢？
我刚刚不是说我第一堂课我的体验课我会请他做宽脚链嘛、嗯、那这时候 我是让他做 RDL
RDL
对，那所以我通常就是拿壶铃让他做 RDL。 那如果说他这个时候我已经发现他的这个髋关节活动度
控制不好了，
不好，然后跟活动度很差，
嗯，
我会选择垫高没有错。
对，
可是其实我不喜欢一直做垫高，因为其实我会觉得他需要一个完整的动作行程，
完整的行程，
嗯，所以假设他今天真的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话、嗯、对啊，垫高啦，或者是说我干脆直接选择是相扑的动作，
相扑就至少也要让他的髋关节开始动、
嗯、
然后又相对的好做，
对对对，
就不要让他被卡住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那就是我就是会这样交替选择、
嗯、
那但是如果真的我再也他怎么样做他就是做的乱七八糟，我不做这个动作
就可能会先跳掉啊。对啊，这是为了安全嘛，蛮合理、
啊、
也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对啊，因为我一堂课就60分钟啊、嗯、然后我搞了这30分钟然后全部都没搞好，我跟你讲他续课的机会也很低，
他自己也会很挫折啦。
对，那与其这样我希望我的课程进行顺利一点，那我可能每一次一堂课，因为他很想要学会这个动作，然后一堂课我就播5-10分钟做这个动作而已，
就慢慢他练习，然后跟他讲他这次进步在哪里就好了。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同我们的经验应该是他就算这次做不好下次一定会比这次好一点。
对
对，就是如果我们依照之前讲的核心啊骨盆的控制练习的流程、嗯、每次给他慢慢建立起来，他身体会记得这件事。
对
对，像 我自己也觉得一开始做传统硬举不管是有没有垫高我觉得都偏难，因为你要从那个底下的位置启动、
嗯嗯嗯嗯，
你就已经一开始要做这个宽脚链的动作、嗯、你才有办法开始。
对，
所以对于比较没有办法做宽脚链动作的人来讲，传统硬举对他是一个难度比较高的选择啦。
嗯，
对，那像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部分 RDL 我一开始也是让学生做 RDL。
对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先从起点开始先让他做离心的收缩。
嗯， 嗯，
那我们在离心收缩如果速度放慢一点的话，那理论上来讲可以比较容易感觉到自己是哪一块肌肉用力。
嗯，
对，那对我来说我自己选择有没有让他垫高的部分我就会从 RDL 的观察。
对啊，对啊，
就是看他下去的时候是不是他上半身维持好了，只差在他腿后侧就是卡住他很紧。
对 啊如果说
慢慢
他下不去，他下不去变蹲的时候，那对啊我就会选择垫高了，
垫高一点。
对，、啊、
对，就是至少要让他完整 做出这个动作，
嗯嗯嗯，
他也是安全的。对，诶，那我自己啦，因为我们讲 RDL 的部分啊、
嗯、
就是会牵涉到其实我们的上半身也要维持是直的，因为重量是吊在手上的嘛、
嗯、对，
对，那我们有提到像刚刚假设有些人他的背就是很容易驼掉，
嗯，
我这时候其实会选择早安。
早安不错啊。
对，就是好，哎、欸，我会讲一下我选择早安的理由是因为、欸、我们早安就是把一个我通常因为一开始学习嘛、
嗯、
我会拿小小比较轻的哑铃让他抱在胸口前面，
嗯嗯嗯，
跟他说你这里不能倒掉，
嗯、
然后慢慢的做这个动作。对，你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吗？
我没有试过、欸、
没有试过。
对啊，
对， 我自己操作起来我觉得还蛮有用的，他抱在胸口跟手吊着的时候、
哦、
因为手吊着会比较想用手去拉。
对啊，
他、
啊、
手一拉的话他本来比较不稳的背他又更容易松掉，那如果抱在前面我觉得好一点
应该会不错啦、
嗯、
对啊，但重量也不能太重啊。
啊，是啊是
啊，
啊，当然就是小小的3-5公斤吧、
嗯、
然后可以提示他说、哦、我们在往前弯的时候力臂变大本来就会变重、
嗯、
就要有点心理准备要维持住，他只能让脚用力。
我现在喜欢的方式是用那个传统硬举或是相扑硬举的起杠的那个位置做摆位、
嗯、
然后请他那边练习呼吸。
哦，这个我没有想过，这、欸、应该说这个我没有试过啦，这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他其实会上 上背脱掉或是他胸椎没办法维持、嗯、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跟呼吸
有
关
系，是啊，
对，那他就没办法好好去扩张他的肋骨，然后让他的横膈膜跟一些小肌群出来做稳定的时候，那你慢慢的一直给他加重量或什么的，他就是到某一个点他就是脱掉，
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喜欢用刚才
最容易脱掉的地方，你先在他最弱的地方去让他练习，
我就让他们练习呼吸，那 我手上我可能会让他们拿个壶铃，可是 我没有要他们拿起来，只是摆在那个位置、嗯、就是你坐在椅子上，然后你假装你等一下要做硬举，
对，
或是你等一下做相扑，那你就是撑着然后把你的背往天花板延伸
呼
吸，这样子，呼
吸这样子，
对、
欸、对、欸、不过其实我觉得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做法是不是也要在他的投射活动度什么的允许的状况下才有办法做到，因为不然他是会容易哦脚好酸
哦对啊对啊， 这件事情是这个我用的这个方法是在于说、嗯、哦，假设我这个学生他三四十公斤又没问题，我每次上五十他就是就是没有办法、
啊、是是是，
那我就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做，
对，
那如果说腿后侧这些有一些问题或是他髋关节本身就很卡他做不到，我一开始会给他做垫高啦，
垫高、哦
啊、
就是我们在 往前面推挤、啊、
对，就一直推接下去，或甚至是说我真的干脆不做这个动作了，
嗯，
对，我就好好请他做深蹲，
然后看他腿力变强之后，通常另外动作也会某种程度得到进步，
或是说其实他可能就是、
嗯、
因为你深蹲有时候也会练到腿后侧啊，如果说
是啊是啊，
对啊，所以那也许你深蹲练得好的时候你再回来做这个硬举，他也因为他就分别出来这个动作的差别了，
嗯，
那他也许他就做出来，
对，其实我们在操作上也会觉得他们这两个动作其实会有一些相辅相成的效果，
对对对对 对
那
再来的话其实我也会很希望学生去做一些比如说髋关节活动度的东西，
对
对，
活动度像什么
我会请他们做一些像是小腿90-90的，小腿跟大腿90-90、嗯、这样
翻
转的，
那翻
对，那或者是说我有一些人是髋屈肌很紧嘛，那所以我就会请他们做高跪姿，然后骨盆摆在中间，然后
往前
推，往前
推，
对，
哦，这个也有，而且我觉得、哦、我觉得像你刚刚讲说高跪姿、哦、就是有点像弓箭步，但是膝盖放地板90-90这样子，
对对对
对哎，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在做这个动作伸展腿前侧通常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有些人一往前就他骨盆就前倾了，
对啊，所以我就说你要一直
维
持骨盆在中间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听到这里可以看一下学生那个骨盆如果乱跑的话要叫他维持在中间，
对啊，
其实通常我们的经验是幅度应该不用很大他就会很有感，
他就会很有感，
对如果髋屈肌很紧的人来讲、嗯、
对，
好，你刚刚讲的这个算是动态的伸展，
嗯，
他主动伸，那如果被动的人有没有要用杠片压一下之类的，
我就请他滚筒放松、啊、
就滚筒
啊，对啊、嗯、通常是滚筒放松啊，那真的万不得已我就因为时间如果很紧迫的话我手直接帮他按一下
、欸、被压的应该就那个阴影很深哦，因
为蛮痛的，没有啦，不会啦，还好啦，马上就可以做啦，
我自己也会帮学生压，
对啊，
对对对，好的，还是这样子，好、欸、那个我还有想问你一件事，想听听看你的看法，就是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在做 RDL 的时候、
嗯、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啊，有些人他可能就一直变蹲嘛、
嗯、
那蹲跟宽脚链的差别就在于膝盖它的角度有没有改变，
对，
或是有没有改变的比较多啦、
嗯、
对，那很多人在做 RDL 的时候发现哈，可能学生他的膝盖很容易往前推、
嗯、
他们会拿一张 bench 板凳或是箱子放在前面、嗯，叫学生弯下去的时候膝盖不能去碰到箱子或是不能把箱子往前推、
嗯、
你觉得这个你会这样子做吗？
我会把箱子放在腿后侧，
放在腿后侧 叫腿后侧去碰箱子，
对啊，
对对对，
或是我放在小腿的后面啊、嗯、
后面要贴着，
对，就小腿保持直立90-90这样子，
对，
就是我觉得这方式没有不好啊，
嗯嗯嗯，
对啊，可是因为我觉得放在前面的话他就会很想要往前推啊，
对，他会觉得好像要碰着，因为有一个外部的提示方案，
对，所以我会想要贴后面啊，
对对对对对
对啊，
我自己是都没有拿过箱子或是拿过椅子做这件事情，
我很少，
对，只是我蛮想听听看你的看法啦、嗯、
我觉得
这蛮
我觉得不错啊，但是我不会把箱子放前面，
嗯嗯，
对，我一定是把箱子放后面或是椅子放后面，
对
对，
如果让我选的话我的理由可能会跟你比较像，
嗯、
因为你其实有一个标的物，学生就会想要去碰。
对啊，
他会觉得、
啊、
哦，我不能碰到他，那所以他在哪里？
这个不就是什么？
他在哪里的时候，你就会去了。
什么屋里的大象是这样吗？
什么是屋里的大象？
就是跟你说这房间有个大象，你就会想着大象，
就会一直想要找他。哎，是吗？屋里的大象不是想说
是
有屋里有只大象，但是你都不会特别注意到它。
哎，还是不是有一个理论啊？算了，随便啦，反正就是一直讲到某件事情，然后你就一直想到它。
对，就是你不要。你叫一个人不要去做什么，他就会反而一直想。
对，所以 你箱子应该放后侧。
对，就叫他啊，你就贴着他、
啊、对对对，
他比较会容易掌握啦、嗯、对对对，好，这个蛮莫名其妙，但是蛮好玩的。哎，好，那你觉得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宽脚链的动作嘛，那我们前面是讲检测的过程、
嗯、
那跟开始教学生训练的时候可以选择什么动作着手，那我们分别就是看学生缺什么、
嗯、
我们就让他去做什么，他哪里比较弱你就针对弱的地方去加强、
嗯、
或是让他再变更简单可以尝试这个动作、
嗯、
好，那再来我想要问你说，假设你给学生的第一个动作想要做传统硬举，就是宽脚链的动作、
嗯、
那你会前面让他做什么暖身，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哦，传统硬举哦，
嗯，
我会动态热身，我可能会给他做毛毛虫。
嗯，欸，我自己原本也是选毛毛虫。
对啊，
对，然后想顺便讲一下毛毛虫很棒这样。
因为他第一件事情是毛毛虫他的腿后他可以伸展得到，
对，
然后再来是因为毛毛虫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他也会需要维持棒式这件事情，
对，
所以你的核心跟腿后都可以说是有激活到，是可以这样说
啊？对啊对啊，是啊是
啊
没错没错，
没有，我用了一个之语啊、
OK 啊，我没有之语警察。
对
对
对
对对
对，
哎，我觉得毛毛虫真的蛮棒的，我自己也 通常会这样学，
因为我通常学生就是比如说毛毛虫爬个两次之后就说、好热哦，
啊，对啊，因为他真的全身都超累的、
啊，对啊，
因为我自己爬也会啦。
对，然后再来是说，假设我知道他一直以来那个核心都控制不是太好，
对，
那我就可能把死虫加进去，
放在前面。
对，
那先做死虫再做毛毛虫，还是先做毛毛虫再做死虫？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太大
的先后
的
顺序都可以，
我觉得这还好，
对，
就看我那个时候的场地有没有允许
啊。是啦是啦，毕竟毛毛虫需要的位置会比较大。
对对对对 对,
对，除非就是你就是在一个瑜伽垫往前爬往后爬，那可能就还好，但那个就蛮累的。
对啊
对，然后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做毛毛虫的时候，像刚刚讲到说在爬行的过程中，我们的核心啊，学生的核心他会需要去稳定、
嗯，对,
对，那其实毛毛虫还有一个蛮更、也蛮需要也蛮可以练习到的部分，是像你刚刚讲说腿后侧的部分嘛，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好像可以注意一下学生的膝盖有没有是直的。
对啊，
对，一定要是直的，
就是一定要逼迫它是直的、啊、
屁股去找天花板在爬的过程中。 对,、
啊、
对对对啊，有些人活动度可能一开始比较差就没办法抬太高了，那就算了，没关系。他
对，因为其实他在活动的过程中，对，会他越做越好。
对，他就是动态的伸展，
因为他可能身体热了之后，他就有办法做更多，
活动度就会打开。
对,
對, 對,
對，
好，那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宽脚链，主要就是髋关节、核心，那跟腿后侧，所以我们可能会选这几个动作当做暖身。
嗯，
那再来是提示语。
嗯，
因为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哦，那个箱子放在前面后面，你就是让学生有个外部的提示。
嗯，
那我们在指令的时候通常会怎么讲？
哦，我就是说倒水啊，
倒水。
我没有别的，我只会倒水。
哦，真的吗？啊，
我通常
如果说屁股往后推嘞，
我会用倒水跟延伸吧。
嗯、延伸好，因为像我们刚刚，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讲，我们好像有讲指导语嘛，我们前几集一开始，
嗯，
对，那我们在讲指导语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哦，指导这个部分有分别。有两种，内部提示跟外部提示嘛、
嗯、对，
所以倒水跟延伸比较像是内部提示，就是他自己的感觉、
嗯、
吗？
延伸比较有一点外部，因为他头
要
往
他要去找那里，
对啊，屁股往后面墙壁延伸，
对对
对，头往天花，
头往镜子，
往，对，往镜子，
头往镜子，
对，之类的，或是、对啊，延伸，或是背脊椎往头顶延伸这样子。
脊椎往头顶会不会比较难？还是还好？
不过你就是你就会坐直啊、
就是，就长高啊，有点像长高。
对、啊、对、啊、对、啊、
就头去碰天花板的感觉。
对啊，那你就有一些外部的提示。那当然倒水的话，只是比较像是
内
在
提
示，内
在
的
提示啦。
对
对，那我自己来讲，我比较常是讲说屁股去找后面的墙壁，
嗯，
或后面的门，后面一个厨师机之类的啦。
嗯嗯嗯嗯嗯，
对，然后我想要顺便讲是说，哎、欸，我一开始都通常会这样子讲。但后来发现到其实你讲屁股往后的时候，他
会往下坐啊，
不一定不一定，就是当然偶尔往下坐，然后你跟他讲说，哦，是往下，是往后，不是往下，去找后面的门在后面、
嗯、
他通常会可以做的比较好。
嗯，
但是 我在这样子操作的时候，我容易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他屁股往后没错，但他腰就驼下去了。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讲说头去找镜子，我也会顺便跟他讲说你屁股去找后面的墙壁，但头顶要去找前面的镜子、
嗯、
他会比较容易操作的好。
对啊
对，那如果说他做这个，因为我们在讲屁股往后的时候，其实我遇到蛮多的状况是学生整个人重心都放在很后面， 他的脚尖会想要跑起来、
嗯、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在这个之前可能又会再跟他说哦，你的脚掌要先踩稳，重心就在中间，然后再做屁股往后这件事情。那通常他的活动度没有问题，他的核心控制好，这几个提示语下来他应该可以做一个九十分，
七八十分自然的问题，
对对对的、啊、的宽脚链的动作应该就可以产生出来了、嗯、对。好，那你刚才有讲到说宽、如果宽脚链这个控制不好的时候你可能就先不会让他做宽脚链，
对
对。然后我想分享一个例子、嗯、就是我有一个学生，那一开始做我也希望他做硬举的东西、嗯、我也希望他就做早安啦、啊、然后他这个人是偏瘦的一个男生、
嗯、
他的体重在不到50公斤，就真的比较瘦、
嗯、
对。那
比我还瘦，
他一开始好来好 没关系，他真的太瘦了、
嗯、
然后他在做宽脚链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可能一开始控制不好的时候他就容易腰不舒服、
嗯、
对。那我们要解决他问题嘛，我就一直想要试。那我们刚刚讲的呼吸我有试着去让他一直练习了，但他的进步幅度可能就偏慢。那当然我也就是没有花太多时间，我说啊没关系，我们今天先这样，下次再来练习。
对
对，那他也都接受。后来直到有一次我发现好像这样子下去真的不行，因为我觉得进步真的有点慢，两三次之后、
嗯、
我后来就先打算直接就跟你刚刚讲一样，我就 不让他做宽脚链了。
对啊，
我就一直练他的股四头，叫他可能背靠着瑜伽球做深蹲、
嗯、
反正就然后或是做分腿蹲之类的动作，一直加强他的股四头、
嗯、
后来有一天在他单脚的动作股四头做得不错的时候，我就再让他去试试看宽脚链、
嗯欸、
他就做出来，而且做得很顺，他说屁股好酸、
嗯、
我那时候觉得好高兴。对，好、啊、反正就讲一下这个是有可能会出现的状况啦、
嗯、
对,
对、啊、
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例子是让你印象觉得特别深刻的？
你说宽脚链哦，
嗯
蛮多的，但是瞬间会有点想不太起来，
有点想不到。
对,
对，
但通常都会是一开始他们真的都做不好，
嗯，
啊我就是我也是会发现啊，他这个做不好，算了算了，我们先不要做、这个，
先做别的，
我们都先从别的开始练，
对，
就是先从蹲开始练啊，好好练蹲啊，然后像你刚刚讲分腿蹲啊，
嗯，
然后再回过头来，就是我可能每一次可能。如果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迫切他需要学会的宽脚链的话，我可能每一堂课我就是花最后五分钟，我请他，对，我就请他做宽脚链的动作，
嗯，
就这样，
就花一点时间练习。
对，我通常会这样。那通常时间过一阵子之后他动作熟悉了，然后也加上他可能其他的部位比较有力气，
嗯，
或是他比较知道核心怎么去控制之后，他这个动作通常都会做得比较好，
通常会 变好。
对
对、欸，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说先不要让他做这个动作，先做别的、
嗯、
其实某方面来讲有可能他就是跟自己身体不熟而已。
对啊对啊，
所以你就做其他动作让他跟自己身体熟一点。
对啊，
他也许就 自己会长出来了啦。如果他没有其他的什么因素限制的话，
对，
大部分都是，
除非他今天很要求，就是说教练我今天就是要学宽脚链，那你就想办法整堂课的宽脚链，不然的话我通常我就是、啊、算了，这个动作我们现在就等于说此路不通，我们先去挖别条路。
对啊对啊，
然后我们哎、欸，也许到时候你知道条条大路通
了，路不转人转。
对啊
对对对 对，
就是我会觉得不要，尤其是上课的时候你时间那么短，
对，
你就不要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纠结太久。
对 就像你之前说什么教深蹲教了一节课这样、
啊、
类似这样子。
对啊，这是我的血泪史、
嗯、没有啦，我觉得我们都遇过类似的问题，就教个动作教超久、嗯、教40分钟、
啊、
还是做不好，然后自己也挫折、
啊、
学生也挫折。
对啊，所以就是不如让他觉得哎、欸，我来这边我有训练到，其实我可能嗯，假设就是他还是、嗯、真的都做不好，我就会用六角杠硬举
啊、
嗯，
因为相对至少你可以有点膝屈的容忍度、嗯、
对，因为我觉得六角杠硬举的话它真的是比较友善、啊
欸、我们刚刚真的没有讲到六角杠、欸、怎么会忘记这个东西、欸、
对、啊、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开始就觉得它不是单纯的宽脚链，所以就没有去想。
可是它也还，你要做宽脚链它
也
可以做宽脚链，但是它又多了一些腿去推地板的力量，
對，
大腿股四的力量，但它也很需要核心的稳定啊。
嗯，
对啊
是啊是啊是啊，
对啊，所以如果就是假设刚刚讲的比如说他宽那个什么
控制比较不好，或者他真的太紧了，
他的那个相扑做不好， RDL 做不好，然后他的传统硬举也做不好，那可是因为为了我的就是整个课表安排，我希望他有一个比较叫什么推拉平衡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嗯、
我可能也会把六角杠硬举选进
来。
对
对，好、嗯，那我想要最后再延伸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像我们上周有聊到，上周吗，特殊族群可能中老年人，
对，
那我们之前也都会啊，我们也都有带学生去参加过这个 中老年人的硬举比赛，
对，
对，那他们都是选六角杠，
对
对，所以其实如果让一些中老年人一开始做六角杠，你觉得是好的吗？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中老年人的这个训练其实就是比较迫切的是他们在跟时间赛跑，不是吗？
没错。
那如果说我现在一整堂课我都是那边花半个小时那边纠正他的动作，
对，
他的训练效益就没有那么好。
对，
那我一定会是选他可以现在可以做的而且可以进步的项目，
得到足够的刺激的项目。
对对对对，那六角杠硬举就相对的比传统硬举或是相扑硬举简单一些，
友善很多吗？
对，
至少他至少应该是说蛮多可能长辈他们的腰多少都会有点壮。
对，而且如果我是带中老年人在做这个六角杠硬举的话，其实我不会非常强烈的要求他一定要做出宽脚链。假设他今天可以用蹲的方式拿起来，我就先让他、
OK、
我就先让他用这个方式做起来。
对，所以其实这个的逻辑又是回到像我们刚刚讨论的、你要先让他做他可以做的动作，因为有一天等他身体控制变好，他的活动度打开，他自己会长出别的东西。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真的是这样啊。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不要操之过急，这样子跑下来应该是会蛮顺利的。
没错。
好，那就祝福大家，不管是自己训练还是在教导学生练习宽脚链的时候、都可以顺顺利利。那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想法，或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觉得大家觉得不太对的地方，
对，
欢迎
留言
给
我们交流一下。
对对对，好，
对，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如果你们有想要请我们喝咖啡的话、有连结可
以
点，
可
以
点一下连结，对，我们会很感激。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